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一节至到十节，个题目叫做主怀安息。喺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你应许过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你嗰度嚟。你一定俾我哋得到安息，求你就帮助我哋。虽然喺人世间里边有好多令我哋焦虑不安嘅地方，但我哋可以知道，我哋随时都可以去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安息，求圣灵喺我哋心里边动工，藉着你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察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Thomas Merton 在他本《沙漠中的智慧》曾经有这样的描述，说我们的社会就好像在大海茫茫中，船正在下沉，各人拼命地投入怒海，企图逃生，但大海茫茫，全无陆地，也都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只有随波逐流，任其飘荡，直至被巨浪或者鲨鱼所吞噬，葬身在大海之中。这一幅是令人非常不安的图画。我们常听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Thomas Merton 所描绘这幅图画，正是我们面临一个最大的困扰和问题。记得有一次，从外地回来三藩市，飞机从机场上空看下来，就只是见到人啊，同埋啲車啊，好似螞蟻咁樣走來走去，望來望去，真係好似個鍋裏邊嘅螞蟻一樣，唔知乜嘢方向先至係對，只係知道走來走去。當我抽身從上空睇見呢幅圖畫，我心裏就咁樣諗法，我真係唔係好想過咁樣嘅生活。但我一落飛機，冇幾耐啊，我就立即成為其中一隻螞蟻。跑来跑去，望来望去，就好似完全失去了自己一样。我们就是这样的活，上班啦，下班啦，日日赶住开会啦，赶 deadline 啦，我哋记事簿咧就填满晒嘢嘅，唔容许有一刻静落嚟嘅时间。事实上，当我哋停落嚟嘅时候，什乜嘢都冇，我哋就发觉，咦，好似有啲空虚嘅感觉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容许我们有一点安静安宁的时刻。有人说，如果我是这样什么都没得做，我会发癫。我还在三藩市住的时候，每天都有去这个海岸的沙滩那里跑步。我就很喜欢除了对鞋，赤脚这样站在沙滩里面，任由一个浪接一个浪冲来我的脚前。这幅是一个很有趣的图画，很有趣的经历。每一个浪走到来冲去我的脚的时候，潮水就怼下，我就发觉呢，我是陷在沙堆当中，渐渐就沙中深陷。我想想，这个就是人生的写照。在我们生活里面，一个浪一个浪冲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渐渐发觉自己就埋在个沙堆中，不能自拔，完全失去了自己。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教父叫做 Anthony， 他生于公元后251年，父母都在埃及里面耕田的。他18岁的年参加了教会聚会，听见马太福音19章21节耶稣的话，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安东尼、Anthony 呢就深觉上帝要向他说话，他就变卖他所有的，在村里面呢做一个穷苦力。然后虽然钱是没有，但不等于呢他没有了贪财之念，还有其他欲念。他发觉还有很多很多的贪念和欲念缠累着他，以致他有很多的引诱、内疚、忧虑。他真的发觉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只是一个被动被牵着鼻子走的人。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为了要脱离这个束缚， 佢就決定退隱到沙漠裏邊，而喺曠野裏邊享受真正嘅安息安寧。冇錯，喺沙漠裏邊，周圍冇嘈吵嘅聲音，再冇引誘，再冇 deadline， 再冇人同佢鬥爭，再冇公開嘅鬥爭嘅場面，四圍一片安寧。但佢發覺一件怪事，雖然佢遠離人群，再聽唔到有人嘅聲音，但係心裏邊仍然聽見有好多恐懼、狂傲、妒忌嘅聲音喺佢心裏邊不住喺度細數。雖然佢周圍冇女人，但係心裏邊仍然係被女色個慾念佔據住。雖然外面冇戰爭，但內心充滿咗爭戰同埋爭鬧。佢突然間發覺問題唔喺外邊啊，而喺內心。真正的敵人不是外面，而是他自己。他開始體驗到一切的問題的根源都是他自己。他開始學習要倒空一切，降服一切，在神面前真是一無所有。他在主耶穌面前徹底的降服，經過了20年的沙漠生活，他好像成為了另外一個人一樣。他對神的活現有極敏感的程度，他不是因為意志堅強所以造成這樣，也不是因為攻克己身所以他能夠做到，不是，而且在萬軍耶和華面前，而是在日夜萬軍的耶和華面前降服委身。他在這裡在神裡面得到醫治安慰。 Anthony 說的一點都沒有錯，真正的安息不是什麼都不做，不是去到曠野裏面獨自一個人，不是外面的環境改變就可以改變了內在的問題，這個是心的問題。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不是改變我們外面的環境，為我們鋪排一條平坦的道路，叫我們舒舒服服走過，不是，它是給我們內在的生命力，內在的安息，叫我們無論在風風雨之中，在崎嶇山路之中，一樣勇往直前。我们怎样可以培植这种生命力呢？在这个崎岖的人生道路里面，在安息主怀，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给我们的信息，也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的挑战。正如我们以前提过，希伯来书是写大概公元后70年，犹太人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耶路撒冷被毁，罗马人是将犹太人的革命粉碎，前途不知怎樣，而基督徒呢，前途更加暗淡。耶穌是被人的改變，但似乎外面一點改變都沒有。希伯來書的作者去告訴你，我們仍在曠野，不是進入了安息地了，但我們在基督裡面，我們就可以得到安息。這段聖經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一段聖經，或者我們可以詳細來看看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讲一些什么东西。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二节，前居可教。圣经是这样讲法，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段是一段比较复杂的经文，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对安息这个字是我们不是太了解。希腊文的字是叫 catapausis， 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是出现过9次，有趣的地方其中8次都在希伯来书，特别是第四章。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安息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是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我们详细来看一看。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中文的翻译就有点模糊不清，其实原文或者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意思就是说，神应许我们是有安息的，直到现在是还未实现。比方来讲，昔日呢，在中英会谈的时候呢，在中英会谈双方都应许香港人呢 係有一日會普選，但係而家似乎咧唔係好實現啦。換言之咧，入安息呢件事咧係將來嘅事啊，而家未曾得到呢一個安息。但係我哋睇睇第三節嘅時候咧，就發覺有啲唔同啦。第三節點講？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安息。嗱，入安息嘅應許，啱啱喺第一節先講話咧，係仍然係一個應許未實現。但喺到第三節嘅時候就話俾你聽，話我哋相信嘅人得以進入安息啦。個那入安息嘅應許已經實現咗啦，係嗰啲已經相信嘅人已經進入安息啦。於是我哋就會問啦。究竟呢個安息係我哋得咗啊，就因為未得。我哋再睇睇第三節啦。佢話：正如神所說，我在怒中起誓，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好明顯啊，呢個係神對嗰啲以色列人所講嘅説話。佢哋唔信神係幫助佢進入呢一個嘅迦南美地。所以個十個探子就話：，哇！嗰度啲人又高又大，我哋唔去得啦，唔去啦。佢唔信上帝俾佢哋嘅應許，神就唔准佢哋進入個應許地。所以從第三節呢度睇嚟咧，呢個安息地咧就指到應許地，即係迦南美地啊。嗰啲唔信嘅人一個都唔能夠進去。事實上，除咗約書亞同埋迦勒可以進去之外，其餘所有嘅人都不能進。呢一個嘅應許地，呢、这個安息地。但去到第四節嘅時候咧，又有唔同啦。佢話論到第七日有一次説，到了第七日，神就揭了他一切的功。好明顯，呢個係指要神創造天地嘅時候，六日做工，第七日揭了功，是為安息日。所以我哋睇完之後就搞到有啲糊塗啦。一時我哋又話我哋未進入安息。個應許還未實現，一時就話所信嘅人已經進入安息，一時就話安息啊係知道安息地應許地，以色列人進入個迦南地就喺呢、这個呢日就喺呢個安息地，一時就話知道上帝創造嘅時候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究竟希伯來書要作者講乜嘢嘢啊？為咗幫助我哋明白呢段聖經，我哋即管將作者所講嘅安息咧個含義咧分為四個層面去睇，呢四個。含義都係極之有關係嘅。第一個咧係從創造嘅角度去睇，《創世記》第二章第二節話：上帝在第七日咧就揭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這是上帝揭了他的功，就安息了。呢、这個就係從創造嘅角度去睇，呢、这個安息咧就指到上帝用六日時間做功，去到第七日咧就安息啦。所以就定咗第七日为安息日，叫人都要遵守嘅。呢个系第一个层面，从创造嘅角度去睇。第二个层面呢，就从旧约嘅救赎历史角度去睇啦。以色列人喺埃及里边系为奴隶啊，神就藉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但就因为佢哋唔信上帝为佢哋预备咗呢个迦南地，所以十个探子就话：，嘿，唔入得去，神就罚佢哋。喺旷野流荡咗40年，神藉着约书亚叫以色列人得以进入安息之地、牛奶乳蜜之地方，但系嗰啲祖宗就唔能够进去啦。第三个层面咧，系从新约嘅角度去睇啊，就主里边有安息，就好似主耶稣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呢度嚟，我必叫你们得安息。呢个系第三个层面嘅安息。就係聖經裏面話，我們聽個福音得以進入安息，就因為喺耶穌基督裏面，我哋有呢個安息。最後一個層面係指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我哋就真真正正進入咗呢個永遠嘅安息，天上嘅城，新嘅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嘅安息。而呢個四個層面呢，唔係冇關係喎。首先我哋睇睇舊約嘅以色列人同新約嘅信徒嘅關係。事實上喺第三章嘅時候啊，希伯來書嘅作者已經將兩者比較。而家更係藉着安息呢個觀念嚟比較一下舊約嘅以色列人，佢哋喺曠野充滿咗試探；新約嘅信徒，同樣我哋係第一節話我哋未曾進入安息，而家仍然喺曠野充滿咗試探同埋危險。第二， 佢哋喺旷野里边有听过福音，第三章十五节同埋四章二节都系提过呢个问题。同样，我哋今日一样系听到呢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第四章第二节又系咁讲。啊，第三，佢哋仍未进入安息嘅地，安息系将来嘅事。四章一节，今日我哋仍然未进入安息地。安息是将来的事，就是四章第一节所讲的。明白了这分别，我们就可以明白第一节至第二节的意思。第一节至第二节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会有信心，会有将个信心和所听见的调和。正如第三章一样，作者引用了以色列人的先祖的故事来警告我们。今日我们的境况和昔日以色列人的境况差不多，我们仍然在旷野里，安息的应许仍然未实现。但是我们也都和他们一样，有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就要前居可鉴，不要好像那些以色列一样惹耶和华的怒气，永远不能够进入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到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境况，我们仍然在旷野里面未曾进入安息，我们又听见了这个福音，我们又怎样就当畏惧。畏惧这个字原文是一个的 aorist tense。 冯任坤先生就以为这个是一个叫做 ingressive aorist， 个意思就是开始畏惧，就是说呢，是直至到而家为止，他们还是没有这种畏惧的态度，现在就应该要培植这种畏惧的态度了。畏惧的意思就是看到周围是充满了危险，他们要谨慎。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察觉到是危机四伏，我们太过自足，太过自满，我们是没有防范，我们好像那些煲熟的青蛙，个青蛙就挤咗冻水下边一路滚，佢唔知道危险嘅，因为佢系凉血动物。用一个英文字嚟讲，我哋太过 complacent。喺今日喺北美洲嘅基督徒，好多时候都太过乐于安逸，冇危机嘅意识。我哋再睇第二节，信心和听见的道调和。调和呢个字即系连埋一齐。换句嚟讲，单系听福音系冇用嘅。你要用信心去行动，去接受。比方来讲，我哋听见话，有人话啊，呢度有个炸弹啊，五分钟会爆炸。哦，系咩？我信你，但你唔走，有咩用啊？如果你系信，个关键唔系在乎听，唔系净系在乎听，而系在乎你信佢，然后有所行动。所以信心与所听见呢度要调和啦。如果你唔信，而去走的时候，那你听到有什么用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严厉地警告他们，如果我们不存畏惧的心，有危机的意识，不行动，不相信，就会赶不上，就会被淘汰，就会拒于安息门之外。我们再来看看神的安息，第三节至第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提到另外一个安息，就是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次说，到第七日神就揭了他一切的功，有一次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是摸不着头脑，究竟这个创造的安息和我救赎的安息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扯不上关系。首先我们要明白，那些犹太人是怎样看创造的安息，去了解一下犹太人对安息的背景，那我们或者会容易明白。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看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由第一日至到第六日，圣经总是讲这一句，每日做完事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早上有晚上，有晚上这是第二日，有早有晚，有始有终。 但去到第七日嘅时候，提到安息日嘅时候，完全冇提到有晚上有早晨，冇中只有始。于是嗰啲犹太嘅拉比咧就咁讲法，佢话一日至六日都系有终结，但安息日没有终结。所以安息嘅应许仍然存留着。虽然昔日嘅以色列人未能够成功进入安息地，但安息嘅应许仍然存留住。或者我哋觉得呢个拉比嘅释经咧有啲古怪，但好明显啊，创造安息同埋救赎安息系互为关系嘅。神学上讲啊，创造安息我哋叫 protology 在前嘅。后面的终结我们叫 eschatology， 是末世的，有始有终。前者是预表将来的安息，即是说这个安息并非偶然的，并非自动的。虽然安息仍然存留，但仍然有机会，今日仍然是有机会。所以说呢，趁着仍然今日，我们就要做些事了。如果你今日存着不信的心，仍然没有机会。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信，所以耶和华就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原来在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安息是预表到将来另外一个新的创造，有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的真正的安息，那个就是真正的完结。所以始于创造创世纪，没于启示录的新天新地。这样我们仍然有个问题，既然这样讲，是不是我们跟旧约的时代人没有分别呢？他们在旷野，我们也在旷野，他们未进入安息，我们又未进入安息，他们听到福音，我们又听到福音。不是，你再看一看第三节，他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那岂不是有自相矛盾？既然说安息是将来，为什么又说已经进入安息呢？首先我们看一看，得以进入安息这个字呢， as ekoma 这个字是现在式的，即是现在进行的，现在是正是进入到去安息之地，在一个进入的过程当中。在这里我们就跟旧约的有不同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是给你得到安息的。我们相信的人就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安息，是 already 的安息，最终的安息仍然将来，这个是 not yet。 一方面作者警告我们，我们仍在旷野要小心，要畏惧，要相信，但另一方面他又安慰我们，纵然外面环境几咁恶劣，好辛苦，但在基督里面我们仍然享有安息，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安息在这里等候我们进入的。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今日与另一个安息，第六节至第十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顺从不得进入，所以过了多年，就有大卫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享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安息了，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揭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揭了他的功一样。安息既然是将来，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很清楚说，趁着还有今日，不可硬着心。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个是引自诗篇第95篇。在这个74本就说这个呢是大卫的诗，但在希伯来文的 Masoretic Text 就没有记名。但作者强调，虽然我们信主，在主里面有安息，这个 already， 但仍然有一个 not yet 的安息在等候我们。那理由是什么？第八节，约书亚是已经叫我们得享安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安息？他说不是，约书亚叫他们得享安息，神就不会再提到另外一个日子呢， 神就唔会喺呢一个诗篇第九十五篇提到另外一个安息，这样看来呢，必另有一个安息日嘅安息为神嘅子民流传。大卫系从约书亚几百年后嘅人，如果以色列人真系进入咗安息，大卫就唔会喺诗篇九十五篇提到另一个安息嘅安息日啦。呢、这个安息就系指到耶稣基督带嚟安息。但我哋留意啊，喺希伯啊，喺呢个希腊文啊，耶稣系等于约书亚。耶稣系希腊文，约书亚系希伯来文，其实系一样嘅字嚟嘅。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嘅安息，只不过系预表耶稣基督带俾我哋嘅安息，但系真正嘅安息，仍要到主耶稣再嚟嘅时候。个个先至叫我哋能够得到永远嘅安息。今日我哋活喺一个乜嘢嘅时代？今日我哋仍然活喺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时代。我哋仍然喺旷野里面，我哋仍然有好多嘅迷惑，有好多嘅苦难。我哋仍然未进入真正永恒嘅安息。咁喺呢个时候，我哋点算？我哋要小心。因为周围都有危险，不可存着不信的心。但是我们有盼望，因为那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基督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得到安慰。我们更加有个盼望，将来我们会有一个永远的安息，在那里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楚。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要小心，不可硬着我们的心，叫我们用信心坚持到底。好，我们同心一同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虽然在世上仍然有很多的引诱叫我们跌倒，但我们已经听了福音的人已经进入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可以安息，但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安息等着我们。求你就祝福我们，叫我们坚持到底，仰望你。无论什么时刻，随时可以到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怜悯，蒙恩惠，得怜恤。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